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领受神的话语啊，因为圣经神的话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智慧。那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呢，我们一直在讲到一个让我们心灵自由的系列的一个信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身体都会受伤。那当我们受伤之后呢，我们的里面就会产生人格的扭曲。当负面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积累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进入丰盛的一个拦阻。关于如何处理愤怒啊，是牧师今天要讲的信息。就是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当我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用真理来掌管我们的情绪，用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调整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啊，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常常里面会有愤怒。现实生活中呢，也常常会有彼此伤害啊，无论是在职场、在家庭，或者是在教会，都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都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呢，一定会产生问题。我们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别人呢也会伤害到我们。所以我们如何处理伤害，将决定我们的人生到底活得快不快乐、喜不喜乐。我们到底人生会活得怎么样，就由我们如何来处理伤害，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如何处理我们里面的这些情绪，这个教导就会决定这一切。错误的处理伤害将变成愤怒、苦毒与怨恨，甚至会影响你5年、10年、20年，甚至是到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会在愤怒跟怨恨中死去啊，悲惨的度过这一生。虽然当然是基督徒灵魂是得救的，但是他在地上他的魂没有得救，在地上他活着并不是喜乐，在地上他没有完全的享受和经历上帝本来借着耶稣的牺牲要给赐给他的那一切的丰盛，他不代表着就能够享受得到、体验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约伯的故事来分享这个信息。在过去的上一场信息当中，牧师有略略的跟大家提到过约伯。其实约伯当时有一切愤怒的理由。你知道约伯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对不对？他在乌斯地的时候他是富可敌国的，他是非常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但是有一天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他失去了他的财产，他失去了他的儿女，他也失去了他的健康，身体也得了一身的怪病。我们先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约伯人生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13节开始。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16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17节，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18节，继续来看，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19节，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弟兄姐妹，约伯真的是遭遇了太大的打击，一下子一夜之间他经历了这么多。原本从一个最富有、最被人尊重、大家都很羡慕他的一个人，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所有。圣经如果继续看下来的话，你会看到他身体也得了一身的怪病。所以当约伯遭遇了这一切之后，遭了这么大的悲痛和痛苦之后，约伯有几位好朋友，约伯有三位朋友。这三位朋友呢，不但没有来同情他，反而来控告他。如果你去读约伯记的话，你看到约伯的那些朋友都是来论断他， 他们对约伯说，约伯啊，你这个人一定是犯了罪啊，不要看你道貌盎然，你一定是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你表面上一副敬虔的样子，你一定是有罪，你背地里一定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上帝现在要来惩罚你，见人自有天收，你这个伪君子，你这个渣男，你这个岳不群，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好。他的朋友就给他说了一些很恶毒的话，很糟糕的话，落井下石的话，论断的话。不但如此啊，在约伯最需要他家人陪伴的时候，连他的结发之妻，他的妻子居然也背弃了他。你看他的妻子对他说什么，约伯记第二章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啊，真的约伯太伤心了，最好的朋友对他一阵论断，他曾经深爱的妻子不但 不能够理解他，不但没有安慰他，不但没有跟他站在同一阵线来面对这一切，反而是什么，还狠狠地说了一些这么恶毒难听的话，给他捅了一刀。所以弟兄姐妹，你能想象到这个时候的约伯他里面有多大的愤怒，他里面会有多大的不平啊。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打击，这些伤害，如果是你我的话，你觉得能承受得了吗？真的是很难承受。约伯那一刻一定是很痛苦，约伯要愤怒的话，他一定会有千万个理由愤怒，约伯要生气的话，这一刻他的怒气已经到了极点。可是重点是，约伯最后他没有为恶所胜，反而是以善胜恶。约伯没有让愤怒吞噬他的生命，约伯用善良，用饶恕，用带导，用祝福，胜过了他的愤怒。他照圣经所说的去做，他照着上帝的方式去回应，最终约伯得到了最大的医治，也得到了最大的报赏。我们来看几处经文，来看圣经怎么描述约伯的，约伯是怎么处理他的愤怒，怎么来处理他遭遇这么大的伤害，怎么来处理他的好朋友啊，这个背后捅他三刀，三个朋友，他的妻子也捅他一刀，也踩上一脚，他是怎么来处理的，怎么来面对的，来圣经是怎么评价他的。来看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然后继续来看约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约伯得到了最好的结局，约伯得到了最大的赏赐和祝福，上帝也极大的修复补还了约伯。我们来看四十二章的十二节开始读，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十四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喜雅，三女叫基连哈普。十五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这是约伯人生的结局，他没有结束在愤怒、苦毒、不甘心、怨恨的里面，他因着有神，他人生结束在最美好的景况里面。所以今天约伯给了我们每个人最好的榜样与示范。所以无论你人生遭遇了什么，只要你愿意选择用神的方式来回应，都会有一个最美好的结果在等你。所以这一场的信息呢，牧师的重点就是如何让你的心灵自由，你要用神的方式来看待愤怒，就是你里面的生气，你的怒气，怎么样用神的话语，用神的智慧来看待这一切，让圣灵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使我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一切的外在是由我们的内在决定的，让神的话语来释放我们，让圣灵的大能来释放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在过去你有什么样的苦毒，不管过去你生命中经历了怎么样的伤害，不管现在你正处在怎么样的一些愤愤不平的一种状态当中， 神的话语今天要来释放你，神的话语要来医治你，激活你的遭遇经历，像约伯那样，你再惨都不会惨到比约伯更惨，几乎是像约伯这样惨，上帝都给了他最好的结局，所以有一个最美好的结局在你人生的前面在等着你，让神的话来祝福到我们每个人，哈利路亚。那长话短说啊，那这场信息呢不会太长，我要透过约伯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经历啊，从他一开始的遭遇到最后啊，经历了美好的结局，他是怎么来处理这个愤怒的，我们在中间可以看到一些圣经话语的亮光和启示，我也结合一些其他的经文和一些人生的经历，生命的一些历练啊，一些与神同行当中自己的一些感悟，跟大家来讲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要了解愤怒的真相，你必须要了解愤怒的真相。当你生气，当你感到很愤怒的时候啊，愤怒是什么样的一个真相，你要了解它。当我们遇到不公平对待，或者当我们遇到打击，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会愤怒是每一个人正常的反应，但不是圣经里的正确的反应。我再说一次，会愤怒正常吗？当然正常，人肯定是有情绪的，对不对？愤怒是人遇到事情之后的正常反应，但不是正确的回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来看待愤怒，该怎么样来回应它。一会儿神的话语会继续的给我们揭晓。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愤怒有几个真相，你要知道愤怒是怎么一回事。来看第一个真相，愤怒不理智。一起说，愤怒不理智。也就是说，当你感到无比愤怒的时候，你要知道愤怒其实一点都不理智，因为愤怒没有任何意义，愤怒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愤怒除了给你带来自我更大的伤害之外，愤怒不能够改变任何的现实。我再说一次，无论你多生气，无论你多愤怒，都无法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事，都无法改变过去。无论你多愤怒，都不能够给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愤怒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除了让你受伤，除了让你更难受，除了影响你的身体健康，除了让上帝要祝福你的那一根管道被堵塞，除了让魔鬼的谎言更多的来欺骗你误导你之外，愤怒带不来任何积极的果效。下面来看几处经文，圣经怎么说的。约伯记第五章第二节，约伯他怎么说，他说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这里看到没有，他说愤怒是什么，是愚妄人。那另外一处经文在传道书七章第九节，七章第九节，来继续来看，你不要心里急躁愤怒，因为愤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弟兄姐妹，这两处经文无论是约伯记还是传道书，这里都讲到愤怒是与愚昧愚妄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称愤怒是愚昧的人，是愚妄的人。圣经称不轻易发怒的是有智慧的，所以请记得哦，下次你生气的时候要对自己说，不要做愚昧人，我是一个智慧人，好不好？不管你多生气，不管你这一刻多暴怒，你都要告诉自己说，愤怒是愚昧人，愤怒是没有智慧的，我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是一个有神的人，一定要记得提醒自己，哈利路亚。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每个人想一下啊，曾经啊，在你很生气的时候，在你很愤怒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些傻事？有没有这些经历？想一想，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很生气，然后他会做什么？他会拿自己的头去撞墙，对不对？啊，我死了算了，我撞死算了。请问他这么做能给他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吗？能带来什么结果？什么结果都没有，头撞的头破血流嘛，鼓了几个包嘛，问题还在嘛，对不对？明天太阳还是照样升起，还是照样下午下山嘛，没有改变任何现状，除了头上有包，除了头破血流，除了撞成脑震荡，没有任何好处。也有一些人当他很生气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他会摔东西，对不对？啊，气死我了，手机也摔了。手机摔了能带来什么结果吗？唯一的结果就是手机下次还得再买一个嘛，对不对？有的人一生气会把家里的东西都砸掉啊！我曾经认识一个男的啊， 每次一生气就跟他太太一吵架就是摔家里的东西，然后第二天后悔，因为东西都得重新再买一次。所以仔细我们去想一下，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做一些傻事，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愤怒其实没有任何用，愤怒只会带来更不好的结果。也有一些人啊，我很生气，我要离家出走，然后最后的结果呢，过一阵子还得回来呗，对不对？白白的睡在马路上，白白的睡在那个很糟糕的地方，你离家出走，你最后不还得回来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愤怒是不理智的。圣经说愤怒是什么？是愚昧人，是愚妄人。而我们每一个人是有神智慧的人，所以不管经历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不要急躁，不要愤怒。圣经说要什么？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无论经历什么，要快快的听，就是你要去了解整个全貌，不要只听冰山一角，不要只听一个声音，不要只看一个角度，要什么？快快的听，然后呢，慢慢的说，先不要太快下结论，然后慢慢的动怒，最后是意思说你不要动怒。其实当你了解前面两个之后，后面你就自然而然就不会轻易的因着愤怒就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因着愤怒就开始冲动了，因着愤怒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你就不会了，对不对？你看有多少的人因为愤怒，因为冲动啊，动手杀人了，对不对？动手打人了，对不对？啊，因着愤怒然后做了一些很不理智的事情，对不对？高速公路上车就乱开了，结果车毁人亡了。我们真的看到，所以圣经神的话真的太棒了。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啊，轻易发怒的就是什么？就是愚妄人，就是啊愚昧人。不轻易发怒的是有神的智慧的，所以神的话语真的是最好的教导。所以我们首先在这里我们要明白，愤怒是不理智的，它不能够改变现状，它也不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明天的未来。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再怎么生气愤怒也不能改变现实，不能改变那个事实。反而当你回到神的面前，上帝的大能介入，一切都可以变得更好。哈利路亚。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第二，愤怒没有帮助啊，愤怒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帮助。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约伯记十八章第四节，约伯怎么讲呢？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气，磐石挪开原处吗？约伯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说，你再怎么恼怒，你恼怒到一个地步把自己撕裂了，对吧？你头在墙上把自己撞成脑震荡了，你哪怕就撞死了，他说难道大地为你建气，磐石挪开原处吗？意思说不能够改变任何现状，没有带来任何帮助，你的愤怒对于你解决的事情不能够带来任何益处，不能够带来任何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曾经有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说，我很愤怒，如果下次那个人再来打我的话，我就要把炸弹绑在我自己的胸口，如果他再打我的话，我就引爆炸弹把他的手给炸掉。其实把他的手给炸掉的时候，你自己的胸膛也已经被炸掉了，对不对？所以愤怒没有任何用，愤怒是没有智慧的，愤怒只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过去人生中经历了什么啊，无论是那一个你的前男友也好，前女友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你的前任老板也好，都不要再让那一个痛苦的记忆来伤害你，不要接受魔鬼的谎言。魔鬼常常会把过去发生的事情，他会让那个记忆再回到你的里面啊！一想起曾经你丈夫如何如何，一想起你婆婆怎么怎么对待你，一想起啊曾经工作的地方那个人怎么亏待你，一想起曾经那个上司怎么的对你不好，然后你就很愤怒很生气，导致就是情绪很不稳定，导致无法入睡，导致吃不下饭，导致自己每一天闷闷不乐，然后身上就生了很多的病。这是仇敌的一个谎言，除非你允许，否则那些过去的人和事物不能再来伤害你。弟兄姐妹，除非你自己允许，否则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再能够来伤害你。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如果你不允许他再来伤害你，他就不能够再来伤害你。把它交给耶稣。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说，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那继续来看第三啊，第三，愤怒不健康。愤怒会让你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所以愤怒会带来不健康，会带来疾病。我们来看下一处经文， 约伯记21:25，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也就是说啊，有的人真的是你看他一生都是在某一个伤害伤痛当中没有走出来，导致就怎么忧忧郁郁的离开这个世界，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所以箴言书另外有一节经文也讲到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骨枯干。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一直活在苦毒，活在愤怒，活在一些不释怀里面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话。医学研究表明啊，身体的健康是与心灵情绪的健康连在一起的，就是约翰三书所讲的。所以圣经真的，圣经是神的真理，真理就是真相，圣经是神一切的智慧。所以约翰三书约翰就讲到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所以外在的一切兴盛是由内在决定的，同样也包括你身体的健康。弟兄姐妹，你希望你自己身体健康吗？你希望自己活到120岁吗？你希望能够见到主耶稣啊，再来我们活着被提吗？今天你要记得，你身体的健康是与你心灵情绪的健康连在一起的。下面有一个医学上的研究，一个爱生气的人很难健康，更难长寿。你在生活中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恼怒超过半年不解，大约折寿2-3年。也就是说，曾经有一件事，如果到了超过了半年，你还是无法释怀，这件事还是会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整个心情状态的话，根据医学上的一个研究表明，大概会折寿2-3年。生气不能超过3分钟。我说过，生气是一个人正常的反应，但不是正确的回应。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说的很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保罗怎么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本身这个是人正常的反应，但是你不能够一直什么活在这个生气当中。不可含怒到日落，圣经讲得很好，不要超过，不要把今天的怨气带到明天，否则恨所失去的比那失去的就更多了。这是以弗所书4:26，其实以弗所书4:27，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上下文解经把它连起来的话，其实这里就在告诉你说，当你生气含怒到日落，当你隔夜的仇仍然在你的里面的时候，魔鬼就对你的生命有机可乘，他就可以攻击你，他就可以挟制你，他就可以啊，因着这个情绪导致你身体就没有健康，使你不得安息，使你无法拥有一个啊好的睡眠，有一个好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的话真的祝福到我们。这是牧师讲的3点愤怒的真相啊。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是什么？愤怒是不理智的，它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用，对不对？第二，愤怒没有帮助，然后愤怒呢是不健康的，它也影响你的整个身体，从内到外的影响你。所以遇见事情不要让自己一直活在愤怒和苦毒的里面，不管你遇见什么。所以约伯是一个有神智慧的人，他用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来回应他生命中所有遭遇的一切，所以约伯的结局是美好的结局。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阿们。来看第二，也是今天牧师重点要跟大家讲的，如何从愤怒中得医治。耶稣来，他就是要医好伤心的人。以赛亚书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啊，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对不对？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对不对？还有就是什么？医好伤心的人。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主要的神迹都是在关于医治，他不只是医治你的身体的外在，他也医治你的心灵，医治你的内在。尤其是当你的心灵先被医治，先被触碰，被神的话语调整修复的时候，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外在的症状自然就脱落了。哈利路亚，阿们。尤其是有一些人有睡眠问题，有血压高的问题，基本上都跟你的心灵状态有关，还有就是心脏病，尤其是睡眠。我现在提到一点啊，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啊，好多年前我睡眠也有很大的问题，我参加一次医治的聚会啊，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医治的聚会，当时一个牧师他有圣灵的带领， 他说谁中间有睡眠问题？其实当时我就有睡眠问题，我举手。然后他说，是不是你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你人生经历了很大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弟兄姐妹，我不瞒你说，其实我受的伤，我在教会受的伤比我在社会上受的伤更多。说出来可能你不相信，但这是事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路总是不太顺利，信仰的路，生命的路总是充满着曲折。当然结果是好的，每一次都是得到修复，得到成长，对不对？这个都是生命历练的一部分，这个都是我们基督徒啊走这条属灵的路的一部分。啊，有人会觉得教会中应该是完美的，其实不是啊，教会中是拯救罪人的地方。啊，完美就不需要来到教会了。其实有时候教会的问题会比社会更多，为什么？教会里面还有魔鬼的攻击，社会上魔鬼还不用攻击他，因为他们全都在什么，全世界都在那恶者之下。所以有时候越属灵的地方，那魔鬼的攻击有时候也会更强烈。所以我自己服侍二十年也是伤痕累累。啊，长话短说啊，大概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段时间也是因为教会有一些变故啊，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啊，所以自己也是受了很大的伤害，当时就有很严重的睡眠问题。所以那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就叫我站起来说，是不是你有啊，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你生命经历了一些事情。我当时说对的。他说我现在就为你祷告。他就为我按手祷告。他说你今天选择放下，选择释怀，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耶稣，今晚回去你会有个好的睡眠。当我跟着他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好长时间没有睡得那么香。第二天本来又是特会，九点钟聚会，我一觉睡到了十点钟。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来医治你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跟你的情绪有关系的，你被错误的情绪捆绑，你需要让神的话语使你得释放，让神的爱使你得安慰。真的，还有一些就是心脏病、高血压，有一些慢性疾病，基本上都跟你的情绪有关。所以牧师在这边要告诉你说，当你让神的话语释放你的内在的时候，你的外在就会越来越兴盛，你外在的方方面面都会结出果子来，你的家庭也会越来越兴盛，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兴旺，你在职场上也会越来越亨通和顺利。愿神帮助你，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重点，如何从愤怒中得医治。我简单有几个步骤，我不是在教你方法，我们不是在学方法，而是说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我有时候讲到稍微用一点条条框框 是能够为了让你方便的抓到一些重点啊。其实我自己讲到可以不需要有题有点的啊，长篇大论的话可能你不太容易抓到那个点，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习惯听到就是有题有点有逻辑，对吧？一二三四啊，有论点论据论证，这是我们中国人比较习惯的方式。所以我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的一种传道人的讲道方式，我觉得这个大家听起来容易抓到核心，至少你听完之后你知道今天牧师在讲什么，甚至再讲几个点你能说得出来，你能抓得住。所以为了让你方便一点啊，我列举了下面啊三个步骤啊，如何从愤怒中得医治，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承认说出你的伤痛，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很多人不明白啊，很多人有痛苦有伤害都是压在心里啊，上帝啊你知道我一切啊，其实不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伤害，你有痛苦，你有难受，其实什么叫祷告？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要倾诉啊，你要跟主说，你要把所有的事情跟他说，把你的情绪说出来，把你的遭遇说出来，把你的难受说出来，把你的痛苦说出来，把你无法跟人说的那一些内容告诉主，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圣灵就会很奇妙的在你生命中做一些医治的工作。我们先来看几处经文，约伯记七章第十一节，约伯怎么讲？他说，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就讲得很清楚，约伯是怎么来面对他人生中这些打击的，怎么来处理他的情绪的，怎么处理他的愤怒和生气的。他说，我没有禁止我的口。约伯是说的，约伯向谁说？向神说。因为他跟三个朋友说，三个朋友啊，给他的不是安慰，而是一顿论断，对不对？再踩上一脚，对不对？所以他是跟神说，他说我灵愁苦，当他觉得难受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向谁？向神吐露他的心声。 来约伯记继续来看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继续说什么？他说 我厌烦我的性命，甚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约伯也很挣扎，也很难受，情绪很低落。那个时候约伯他说 我都到了厌烦我的性命啊，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可是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继续向神诉说他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他要跟神说，甚至约伯都跟神理论，甚至那些话都是带着气话。可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弟兄姐妹，上帝没有责怪约伯。我再说一次，你看第二节，我们来看十章第二节，继续读下来，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其实神也没有定他罪嘛，他这个讲的是有一点埋怨了，有一点点气话了，对不对啊？意思说我怎么会遭遇这些啊？是不是你定我有罪？上帝你知道我的，上帝啊，你知道我是无辜的，我是清白的，上帝你知道我的心里也是爱你的，上帝啊，为什么我遭遇这些？上帝，我想不明白，我想不通。其实约伯是有带着什么，带着一点埋怨，带着一些情绪的。他说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啊？他甚至跟上帝都说一些什么气话。但是重点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并没有责怪约伯，从头到尾上帝没有责怪他。上帝最后是责怪那三个朋友，他说你们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以上帝没有责怪他，上帝没有定他的罪。所以今天如果你很难受，真的你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找一片小森林，或者 找到一个大山里面，注意安全啊，或者在房间里面把门关起来，你可以跟神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话都可以跟神说。所以请听好，在天父面前诉说你的伤痛，将是你得到医治的开始。这是一句启示的话语。今天牧师告诉你秘诀，你想要从伤害中走出来吗？你想要让自己得自由吗？你记得这是主今天对你说的，来到天父的面前诉说你的伤痛，这是你得医治的开始。下面我在圣经中给大家继续来看人物夏甲。夏甲那个时候他很痛苦，他被赶出去，对不对？明明是撒拉、把夏甲给亚伯拉罕纳夏甲为妾的，结果因为夏甲先生了一因为夏甲，对吧，结果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没生啊，结果又把他给什么啊？后面生了孩子又被赶出去了。然后还没有生孩子之前，有两次撒拉都苦待他，就是刁难他，对不对？他其实也很痛苦。然后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六章十一节，他把自己的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倾诉，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上帝一个应许，上帝的一个祝福，上帝使他生一个儿子。我们来看十一节，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其实撒拉圣经也有讲到说他有轻看他的祖母，他其实也有他的问题了、对不对？有他的软弱了，他也是有骄傲了，对不对、他觉得从一个嫔女现在也成为一个妾了，他是有骄傲的、但不管怎么样吧，但是他也是很痛苦了，对不对？因为祖母恶待他了，对他不好了，苦待他了，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倾诉他所有的一切遭遇经历感受。重点是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不管他有没有错，有没有责任，但是你到了上帝的面前去诉苦，换来的一个结果是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好不好？弟兄姐妹，不管你自己的问题也好，软弱也好啊，自己也有错也好，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把你的感受，把你的经历，把你的一切来龙去脉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能够体谅你的软弱，他站在你这边，他是帮助你的，他是扶持你的，他不是给你定罪的，他不是在踩你一脚的，他总是要拉你一把的，他要把你从深坑里拉出来的。哈利路亚，他是扶持你的上帝。阿们阿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继续来看诗篇一百四十二篇第二节，诗人大卫怎么说？他说大卫在遭难，大卫在遭遇这一切痛苦的时候，对不对？大卫遭到扫罗的追杀，大卫遭到亚沙龙的背叛，大卫遭到四美的辱骂，然后他却怎么说？他说我在你的面前，他说意思说我在他就是我在上帝的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其实大卫有一些苦情和患难可能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嘛，对不对啊？也是有原因的嘛。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大卫说我在你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遭遇的一切。所以上帝就抬举他，上帝就帮助他，圣经继续看下来的话，耶和华就使他高升。 所以牧师今天在这里要讲的一个重点，第一点就是第一个步骤，你要学习承认说出你的伤痛，这是你开始得医治的一个开始，从上帝那里得医治。讲到这边我特别提一下啊，在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通常女人都比男人活得命长，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到了农村啊，我们常常会听到两个字叫寡妇，就是她先生去世了，这叫寡妇，对不对？在老家，在农村乡村有很多的寡妇，但是寡男就比较少，对不对？你按这个比例你去看一下，你回去可以去做一个调查啊。就是一般来说老太太的命都比老大爷活得长，大部分十个里面至少超过六个七个都是丈夫先走的，妻子是后面走的，大部分啊，我不是说绝对，不要啊钻牛角尖好吧，钻牛角尖就没意思了，对不对？我说的是大部分来看，你看农村乡村很多寡妇，但是寡男比较少，男的就比较少。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无论是从这个科学统计也好，就一般来说女人都比男人活得命长。原因是为什么？心理学家去做了一个研究和调查，他说因为女人心里有事心中有伤的时候，一定会找人去倾诉，找人去说，找几个闺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对不对？哭完了她什么事都没有了。而男人呢，男人通常是中国人的 理念当中，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会压抑吞下去，默默地承受一切。男人说没事没事，其实是有事的，他说没事其实是很大，他说没关系的其实是很严重的关系，他可能都已经是内出血了，但他外面是没有任何反应的。而女人呢，基本上有一点事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对不对？其实我要表达的是说，女人她会更容易倾诉她的情感，哭嘛，对吧？女人就水做的，就眼泪多呀，她哭啊。其实她哭这个过程中，对于人来说，心理学家说，其实也是一种什么释放，一种倾诉，把那些苦都什么释放出来了。所以女人的命比较长，原因在这里，男人比较相对比较短命，是男人容易压抑自己啊。所以我也挺喜欢刘德华唱的一首歌，男儿哭吧哭吧啊，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对吧？也可以体验一下眼泪的滋味啊。那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牧师给你布置一个作业，这个会大大的祝福到你，真的鼓励你回家写一封信给上帝。这也是我自己静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回顾我自己，其实四舍五入，我都快四十岁了，然后我十八岁就在教会圈子里，我已经服侍了将近二十年左右，人生经历了太多，其实也有一定的疲惫啊。当然你说自己从中也学一些功课也成长，那自己都没有问题吗？当然自己也有自己的软弱，人肯定有人软弱的一部分，但反正经历了太多，我想就是回去写一封信给上帝啊，我就跟上帝很坦诚的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你让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对不对？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你就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了，对，开个玩笑幽默一下，对不对？你为什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我没有在这个世界，我什么事都没有啊。这个是幽默的段子啊，我的意思说我鼓励你，上帝不会斥责你，上帝也不会介意你。当你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你自己所有的委屈和一切，不为人知的一切，人无法理解的一切。上帝他能够体谅每一个人的软弱。其实有一句话叫做莫惊他人苦啊，莫劝他人善。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人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表面现象啊，你怎么会这样什么的。他之所以变成这样，他前面是有原因的，好吧？如果你经历了他所经历的，可能你比他更差，比他更糟糕。所以其实但是我要告诉你说，人是只看外在的，而上帝真的是他了解你的内心。我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坏人，当然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救赎。我觉得坏人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环境原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啊。当然法律会审判他，可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上帝要拯救的对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上帝看我们都是好的，他都是要拯救我们，要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你回去抽一个时间 跟神独处，给上帝写一封你人生的信，从你来到这个世界开始说起，从你懂事，从你记忆开始说起，从你人生的不同的经历，无论是多大的失败也好，哎，当时得到多少的荣耀也好，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开心的也好，伤心的也好，啊，这个成功的时候也好，那个软弱的时候也好，你告诉上帝，写一封信给上帝，弟兄姐妹，那个结果是什么？你会更加的亲近上帝，你会更加的经历上帝的安慰，你生命会有更大的成长，你会更加的认识神。那第二个步骤是什么？释放伤害冒犯你的人。释放伤害冒犯你的人，看约伯怎么做。42章第10节，约伯知道愤怒没有用，解释也没有用，约伯把这一切都交给神了。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弟兄姐妹，当你决定要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时候，第一步要从心灵先开始释怀。我知道很难做到，是有难度的。那牧师告诉你一个方法和秘诀，好，把它圈起来啊，记住这个。其实饶恕好像是很难，对不对？啊，这么容易就便宜他了，这么容易放过他啊，我做不到啊，不可能啊，我没那么伟大啊，我永远无法忘记，我永远无法原谅，对，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说，你不饶恕，你伤害的是自己啊，你反而让自己成为一根什么被堵塞的管道，上帝的祝福无法倾倒下来，上帝的祝福无法流淌。既然已经发生了，不如让神来补还你，让神更大的来祝福你，对不对？所以你想一想，哪一种是智慧的？其实饶恕是智慧的。那我在这边这句话很重要，这段话你可以仔细的去想一想。其实饶恕并没有那么难，其实你没有真正理解饶恕。饶恕它是一个选择，一个决定，是你今天的自由选择和决定。当你选择决定饶恕之后，你的感觉情绪会跟着你的选择走。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其实是难在哪里？是我们的感觉跟情绪跟不上，我们还在伤害中，还在痛苦中，我们觉得我们无法饶恕。其实你的理智，当你明白了神的话语的教导之后，你的理智是知道该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是上帝最喜悦的，也是神更容易在你生命中大大的祝福你的方式，其实你是知道的。所以牧师要鼓励你说，饶恕是一个选择和决定。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要为你来祷告。无论那个人，无论那一件事，无论发生多久了，你说主啊，再怨恨也没有意义，反而让自己更痛苦。主啊，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我相信你都知道了，我也相信你会加倍的补还和祝福我，哪怕是像约伯这样啊，最后的结局都可以是最美好的。所以你可以向神说，神啊，我决定做这个选择，我决定饶恕那个人那件事，把它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情绪情感很难做得到，但我愿意做这个决定。弟兄姐妹，当你明白这一段话的时候，当你知道饶恕什么是真正的饶恕的时候，就很容易了啊！不管你感觉怎么样，就是饶恕是一个智慧的选择，饶恕是我的一个决定，是我自由意志的选择，是我的决定。所以我要选择上帝的方式，我要选择对我最好的方式。主啊，我决定饶恕那个人，我决定啊，饶恕放下那些事，虽然不一定要跟他做朋友，但是我也决定不再恨他，对不对？虽然我不一定认同他错误的行为，但是主啊，我决定要选择，我要用你的爱来饶恕啊，因为你饶恕了我，因为你爱我。主啊，我决定把这些事都交在耶稣的手中。弟兄姐妹，其实也就这么简单，好不好？那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忘记过去，注视未来啊，不要一直想着那些事，好不好？不要一直活在受害者的情节当中啊，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哎呀，那些都过去20-30年了，还讲那些事有啥意义呢？对不对？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对对，你是一个受害者，但也不要一直活在受害者的情节当中。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向前走，向未来看。所以一直活在过去，人是很难进步的。我们要向前走，向前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开车，如果你一直看后视镜，会有什么结果？那会出车祸吧，对不对？那你服侍的路，人生的路，一直看前面啊，我好伤心啊，我好心痛啊，弟兄姐妹，我好难过。你一直啊，你讲一次两次，我觉得我还要听一听了。你每次来都给我讲这些，我都不要听了，向前走啊。所以很重要，向前走啊。我们来看约伯怎么说。约伯记11章第16节，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愿这节经文最后大大的祝福每一个家人。上帝对你说，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如流过去的水，对你不会有什么刺痛的感觉。过去了都交给耶稣，而你的人生会像约伯一样经历了加倍的补还。刚才约伯记42:12所说的，耶和华赐给约伯的都是什么？比从前加倍。愿这个经文也成就在你的身上，上帝大大的祝福你。我要为你来祷告。主耶稣，我要为着每一个听见这一篇信息的人来祷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智慧，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智慧。不管弟兄姐妹的情绪心灵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不管他正处在职场家庭婚姻甚至朋友当中亲子关系当中，他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些煎熬、一些挫折、一些磨难一些历练，主啊你都知道了。主啊你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比我们自己也更加的了解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只做一个选择和决定，把我们所有一切不开心的事，我们让我们生气的事，甚至让我们感到愤怒的事情，我们都把它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也担当了我的愤怒。耶稣啊，你医治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来就是医治受伤的心，医治那些伤心的人。现在我要祷告，主耶稣，你的圣灵触摸每一个人，你的圣灵触摸每一个伤心的人。上帝的话语奉耶稣的名释放每一个人，释放他的魂、他的情绪、他的一些意念那些魔鬼在他里面搭建的错误的谎言、坚固的营垒，奉耶稣的名现在都要破除，都要连根拔起，都要拆除，让神的智慧、让神的话语、让神的爱、安慰、怜悯、同情充满每一个人。上帝也大大的恩膏每一个人，就像约伯一样幕后上帝所赐给他的会比从前加倍。上帝，是你心灵自由，是你有喜乐，每天有安息有平安。愿神大大的祝福每一个家人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